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那今天呢，江平安牧师要继续带我们进入合神心意的人系列，一同来认识一位在管教中学习谦卑，在失败中重新归向神的君王大卫，并且呢，从他的生命经历当中思想神所喜悦的生命。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大卫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与罪恶，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痛悔、回转。然而，人的生命成长往往不是一次悔改就走到了终点，即使经历过深刻的失败和更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仍然可能因为骄傲和自信，再一次的偏离神的心意。那当时的大卫已经国势昌盛，王位稳固，四境也逐渐安定。就在这样的顺境当中，他决定数点以色列和犹大的人数。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一次对国家实力的统计，但是在神的眼中，大卫的心却正在发生改变，他的目光渐渐从神的保守转向自己的实力，从倚靠神转向可以被计算、被掌握的人数与军力上。而当大卫意识到自己的过犯之后，神的管教也随之临到了。面对这场严厉的审判，大卫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只是这一次，他没有为自己寻找借口，也没有逃避神的管教。当百姓因他的过犯而受苦的时候，他更愿意承担责任，并且在亚劳拿的禾场上筑坛献祭，重新将自己和整个国家带回到神的面前。那亲爱的家人们，大卫的经历也像一面镜子，照向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甚至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曾经不知不觉地把目光从神转向人的能力，把安全感建立在数字、成绩和资源上面？当神提醒和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是否愿意谦卑下来，重新地承认自己有限，单单地去倚靠他？真正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一个从来不会跌倒的人，而是一个在神的光中愿意被提醒、被管教，并且一次又一次回到神面前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江平安牧师一同走进大卫生命中这段深刻的管教与更新，学习如何在顺境当中保持警醒，在骄傲当中重新的谦卑，也在神的管教中将自己和一切荣耀重新的归给耶和华。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弟兄姐妹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4章的11到19节。经文是这样：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 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到早晨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0,000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拉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父的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拉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合神心意的人，已经到了第六次，小的题目是赎罪的神谱。今天看的经文很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24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的内容里了。这里写的，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了大卫，让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人数。如果你对照历代志上21章，那里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很多人看了这两段经文以后就觉得，哎，这到底怎么回事？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呢，还是撒旦起来激动大卫了呢？很多人读经读的细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会看到不同的经文里边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然后觉得，哎，这不是有矛盾了吗？事实上呢，应该说是撒旦在激动大卫。这个激动意思就是他在里边给你送来一些意念，让你照着他给你的那一种的思想去行事，代表的是一种试探攻击。而如果提神的激动呢，就是这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的至高主权之下，他是允许撒旦做这样的试探。但第二个问题就是，耶和华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发怒呢？圣经没有给出直接的解释，但是我们从大卫后面所做的事情，以及圣经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对当时的环境或者说这个国家特征的一些记载，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和大卫本身当时呢都因着这个国家的强盛开始骄傲了。因为在大卫的治理之下，我们看到以色列击败了四境的仇敌，比如说非利士人啊、亚门人啊等等，而国家呢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繁荣和强盛。这种情景，和平富足本来都是祝福，但是偏偏让以色列百姓感到一种满足，甚至呢感到有一种的高人一等的感觉了，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现在非常的蒙福，而慢慢的又不将这个福分真的看成是从神而来，而把他们的胜利归功于大卫的英明，归功于他们大能勇士的勇猛。就好像在前面23章里边的记载了大卫的勇士，归功于他们有庞大的军事人口，而慢慢的就冷落甚至是忘记了那真正的拯救者，那真正的赐福者，耶和华独一的神。所以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大卫竟然就要下命令去数点人数了。圣经说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就是最北边 直到别示巴，那就是最南边，去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这个时候约押的反应是说，王啊，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样的事呢？从大卫吩咐到约押的反应，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哈，好像在这个时候所看到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当然约押可能呢是因为这个任务下达以后，他要很操劳，他要从南走到北，他可能也不想自己去担这么一个繁重的任务，但至少来说他讲的话是对的。他说神的百姓无论是多少，愿耶和华再增加就好了，我们何苦现在要去统计人数呢？这个人口统计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有过。我们看到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有两次这样的人口统计，当然不是全民统计，只是统计那些能够打仗的人数，20岁往上的，能够拿刀的，就是能够去打仗的这些勇士们的人口。当时跟随摩西出来20岁以上的人是60万，当时数点人数是为了要应付征战，特别是第二次数点人数是为了要过约旦河，要去征服迦南，而这一次呢好像没有这样的需要啊，所以约押就极力的反对。但圣经说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于是呢约押和众军长，所谓众军长就是各个不同等级的军事首领，他们就从王面前出去执行命令了，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圣经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9个月零20天，靠近10个月的时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这个时候有80万，而犹大呢有50万，加在一块130万人的战士，或者说有130万之庞大的一支军队了。相比出埃及的时候人数已经翻倍了，但是他们的情景却是令神发怒的。上帝并不在乎你有多少勇士，上帝在乎的是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敬畏神。而当人把所有的荣耀都窃为己有的时候，也就是神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了。数点勇士本来是为了抵御外敌的，但是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内在的罪，他们那种自高，那种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强大，一种以大国之心自居的一种心态，使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祝福。当然今天也是一样的，很多曾经蒙神祝福的国家，我们看到现在慢慢在衰败。虽然在经济上，虽然在国力上，虽然在军事方面也好，现在科技方面也好，都在不断进步，但是人越来越多倚仗的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干，甚至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所在意的只是人数的增多，却不管这么多人究竟有多少是敬畏神的，究竟有多少是愿意来遵行神的话的。这一次大卫数点了百姓之后，他心中也开始自责了，他祷告说，耶和华，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此时的大卫可以说心里还算是挺敏锐的，虽然他行了这个事情，9个月的时间他的部下在执行，最后呢也把数字报回来了，但是此时他发现不对了。他可能意识到，我为什么要数点民数呢？我的目的，我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他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愚昧， 他意识到这是自己对权力的一种满足感，这是对自己的成就所有的一种骄傲。今天弟兄姐妹，当主用我们一些之后，当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带来一些祝福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教会的人数在增加，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在进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会如此？尤其是带领者，你是不是也会有一种满足感？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我得了这么多的祝福是因为我这个人还不错，因为我是有能力的人？大卫在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了，他说，求你除掉你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但是好像这样的一种意识还是来得慢了一点，有点来不及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加德，圣经说他也就是大卫的先见。神对他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的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与你。于是加德就来见大卫了，他把这三样的灾列出来。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还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还是在你国中有3天的瘟疫呢？哎呀，这个三选确实很难哈，好像怎么选都是很沉重的打击呀。其实这一个选项放在大卫的面前，是让他知道人所谓的那种强大，在这些灾祸临到的时候完全是不堪一击的。你像国中有7年灾荒会怎么样？7年的饥荒之后，你还是一个强国吗？如果有强大的敌人来追赶你3个月，你只是在逃跑，你打不过别人，在这样的战争之下，你的霸气会在哪里呢？甚至哪怕3天的瘟疫，你马上就会被摧垮呀。今天饥荒、战争、瘟疫对我们来讲似乎都不算很陌生了，无论哪一个都可以使一个强国瞬间崩塌，无论哪一个都可以让那些自诩自己强大的团体不再可以有任何的吹嘘。大卫也觉得很难，他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落在人的手里就是被人追杀了，大卫不愿意这个。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另外两个，那个一般我们认为是天灾嘛，那就是从神而来的，但如果是神降灾，他同时有丰盛的怜悯。这是大卫的信心，他知道如果上帝自己亲手降灾的话，他会把握那个尺度，他不会让人经受不了。所以大卫宣告说，他有丰盛的怜悯，虽然他也发怒，正如诗篇里面所说的，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大卫认罪了，大卫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承受这样的一种管教。于是耶和华就降了瘟疫给以色列人，他本来讲是要3天的瘟疫，但事实上呢，说自早晨所定的时候，从旦一直到别是巴，从北到南，民间一下子就死了7万人。瘟疫降临的时候是非常的恐怖的，而且天使已经向耶路撒冷伸手了，想要灭城了。可能耶路撒冷的人更骄傲，首都嘛，首都的人往往就更霸气，是吧？首都的人就觉得自己更了不起。而这一次天使本来是要灭掉耶路撒冷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耶和华后悔不降这灾了。后悔不是说出尔反尔，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耶和华后悔就不降灾了，耶和华后悔了 就不把这样的管教一直坚持到底了，是因为上帝看到人在这样的刑罚之下，这样在灾难之下的时候，他的心也难受，所以他就有点改变主意，把那个本来要说的那个十分的灾难给他减轻了，降低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他就吩咐那个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而这一次呢，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那里，让人都看见了，大卫也看见了，都看到这场灾是从神来的，是耶和华的使者亲手在这里施行审判，施行管教。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当日啊，加德又来见大卫了，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来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于是大卫就去了。大卫到了那个禾场的时候，见到亚劳拿战战兢兢的来见他，对他说，我主我王为何到仆人这里来呢？大卫就说，我要买你这个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于是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24章这里就记载说，亚劳拿本来是非常甘心情愿的说，那我们就把这个禾场给你，我也把这个牛啊送给你，让你来献祭。但是大卫非常清楚的告诉亚劳拿说，我绝对不要用白白得到的东西来献祭，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而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这里记载说，大卫就用了5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然后在那儿呢就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那当这样献祭之后，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同样的，当我们读经比较仔细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历代志上第21章那里有一些的记载可能不是和撒母耳记下完全一致。首先呢是名字，在那里呢他提到这个禾场呢是属于阿尔兰的，而不是亚劳拿的。那其实呢这可能是同一个人，只是有的时候那个称呼是不一样的，虽然有的这个传说里边说这两人可能是兄弟啊等等，但是我们注意那个背景，都是同样一个人在大卫面前说同样的话。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历代至上那个地方说大卫啊是出了600舍克勒的金子去买了这个阿尔兰的禾场，这好像跟这个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下上面讲的大卫用了5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禾场和牛完全不一样，这两个的这个价值差了好多好多。50舍克勒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以色列的那个基本货币单位叫 shekel，50个shekel的银子和600shekel的金子差了很多。为什么差那么多呢？其实呢，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记载里边，应该说大卫是为了那一次的献祭买了他的牛和禾场献祭的那一块筑坛的地方，而之后大卫是花了600舍克勒的金子把整个的山买下来了。亚劳拿或者叫阿尔兰的那个禾场日后就成为圣殿所在地。或许大卫经历了这个事件以后，他突然意识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来献祭，来敬拜，来呼求主名。所以从大卫的时代他就把整个的这一片山地完全买下来，花了600舍克勒金子的代价为日后建圣殿做了一个预备。显然大卫意识到先前的错误是因为我们自己太骄傲太狂妄了，有神的祝福 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甚至一个个人最大的祝福。所以他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需要有一个共同敬拜的地方，有一个献祭的地方，有一个呼求主名的地方。所以他借着这次天使在这个合场的显现，他把这个地方买下来，预备好作为圣殿所在之地。而这个亚劳拉的合场之后就被称为是万国敬拜的地方。这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敬拜，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献上当献的祭，赎罪祭，当献的祭，平安祭。因为我们需要被赦免，我们需要有平安，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这才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这才能让一个团体不失去最大的祝福。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我们从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你让他一再学习的功课，我们看到你在他的身上一直所行的引领、纠正、管教、保守，巴不得这样的事情也常常的领到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常存清洁的心，使我们在你面前一直有依靠顺服的灵。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双手